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我们向您播送中国的俄罗斯图书，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今天我们继续向听众介绍安德烈·沃罗斯的诗歌和小说。安德烈·沃罗斯1955年8月4日生于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市的一个地质工作者家庭，毕业于莫斯科的古布金石油化学和天然气工业学院地球物理专业。回到杜尚别后，有几年他干的是本行。我很高兴我有个工科文凭，安德烈·沃罗斯曾这样说过。首先，我喜欢跟管道和起重机打交道。第二，出过差，探过险，我结识了很多人，发现生活是如此惊人的多样化。如果我是学文的，我就会失去所有的这些经历。他的处女作于1979年问世，当时刊登在了苏联时期出版于塔什干的帕米尔杂志。而仅过了3年，安德烈·沃罗斯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和小说集。今天安德烈·沃罗斯已是深受俄罗斯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评论家在解释他的知名度时指出，安德烈·沃罗斯让畅销小说曲折离奇惊险的情节与严肃叙事手法在自己的作品中结合得恰到好处。他成功地创作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小说，继承了俄罗斯经典散文小说作家的传统。安德烈·沃罗斯是许多文学奖的获得者，例如因小说《胡拉马巴德》而荣获俄联邦文学艺术国家奖，而因《重返潘日鲁德》荣获最权威文学奖俄罗斯布克奖。《重返潘日鲁德》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生活在9世纪的伟大塔吉克波斯语诗人和科学家扎法尔·鲁达基，他在布哈拉曾深得埃米尔纳德的宠幸，但是后来惨遭迫害，甚至被挖去了双眼，被赦免死罪后，曾有过半个世纪辉煌的他被发配家乡。引领扎法尔的是个少年向导，在他们漫长的路途中，老人回顾自己的一生，讲述理智和信念，正义和人类的弱点。这位少年没有马上意识到同一位伟人共同度过这段生活竟是命运赐给他的一件无价之宝。下面就请大家欣赏《重返潘日鲁德》小说的部分片段。
一只雌鹰在蔚蓝的天空中缓缓地翱翔，它感到密集的涡旋气流一阵轻轻的撞击和抚摸，那气流温柔地揉按着它腹部上的羽毛和紧缩的爪子，它翅膀上和尾部的羽毛如铁打铜铸般的坚硬，犹如一把把钢刀将疾风刺破，无情地将这股强劲的气团化成均等的两股。气流的呼啸声因而显得分外可怜，在充满弹性不断抖动着的刚硬的羽毛尖处未见形迹的一股股掠过。数小时前它还在成功的狩猎，黄鼠在洞穴边茫然无知地发出快活的叫声，雌鹰急速地俯冲下来，用它的利爪刺入它们那肥胖的身体，并用尖喙猛力一啄。而就在此前的瞬间，黄鼠们就都被吓死了。雌鹰会用尖喙啄开它们的头颅，里面有一颗圆圆的可口的脑仁。在气流波动广阔无垠的空间中，雌鹰没有天敌，那空间如玻璃般透明澄澈，像一顶蔚蓝色的圆帽将高低起伏的大地罩住。它不时地打着盹，在澄澈的无垠中自由自在地张开宽阔的翅膀，懒洋洋地感受着那无边无际的温暖的气流。其中的一股将雌鹰挟往东方的山路，另一股当它位于充满寒意黑漆漆的山谷上空时，不得不又升腾而起，在仅仅高出十肘长的上空飞翔，却将它拖向西部褐色一片的起起伏伏的草原。史拉夫坎注视着在空中矫健翱翔的鸟儿，它那黑色的身躯像是从这里从大陆上一下子腾空而起的一股莫名的惆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还不善于厘清自己的思绪，但是倘若他试图去了解为什么他会觉得如此揪心， 为什么此刻孤独与隔绝感会如此强烈地攫住了他，那么他就会在对蔚蓝色的天空的注视中找到答案。那天空是炽热的，却是空荡荡的，能看见的只有冲上云霄的雌鹰画出的一条黑色的线。是啊，雌鹰它是多么自由，与它相比它却是多么不自由。它可以飞往任何的想去的地方，它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它的每一次振翅展翼都会遵从自己的意志，所以它的飞翔是自由的。哪怕那升腾只是片刻的意念，妄为只是瞬间的诉求，先到南方再去北方，或是先到北方再去南方，只要回眸一望，它就能在不断变换的使得石头都会站立和晃动的深气中看见一块扁平的云彩。它低低地悬挂在那一望无际布满了山丘的平原上方，晚霞将它染得通红，风儿竭力想移动并拖走这片云彩，想轻而易举地将别处的云彩吹走一样，却无能为力，徒劳无功。那块灰褐色的云彩一动也不动，它永远驻留在同一个地方，布哈拉呀，大名鼎鼎的布哈拉，是它被留在了身后。这是它的尘土，它的烟霭，它的气味，这是它的气团在飞升变黑，这是它的不洁的甜腻腻的气息向着天穹升腾。布哈拉的家园在疾风中感到了不安，在它的溪流中汩汩流淌着的是浑浊的水，在这里他再也看不见低矮的泥土房屋，那没有窗户的墙壁，看不见那些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肮脏的街道，看不见在街道上行走的心事重重的路人，他们那阴郁的脸上始终流露着疑惑的神情。如今留在身后的布哈拉全变了，他变得明丽鲜亮高傲，他仿佛被施展了魔法，从不久前的泥土构筑中拔地而起，一览无余地向天穹展现着它高高的楼房穹顶，大门耸入云霄的尖塔清真寺，由宫殿簇拥着的巨型的阿尔克城堡，四周环绕着齿状的城墙，如同被融化了金子在流淌的金光闪闪的金色湖水和香蕉绿色盈盈的果园山林。若是听凭心愿的驱使，舍拉夫坎恨不得立刻就撒腿跑去，狂奔不止，气喘吁吁，却幸福无比。他会飞进城堡的大门，而家就近在咫尺，他一定会飞奔到大门口，即使瞬间他会突然失明。假如所有的街巷胡同连同他们的曲曲弯弯，连同土墙上所有的缺口下溪，连同伸出土墙外的每一根桑树的细枝，他都暗熟在心，那还要眼睛何用？可是他不能，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回头路，踏上回家的路，去往布哈拉的路，都得在走到那个该死的潘日鲁德村之后，都得把那个瞎子送别之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瞎子仍然拉着那根腰带的端头，不时跌跌撞撞拽拉着他，这时原先能清晰可闻的他的喘息声会瞬间中断，而且他的胸脯有时会急剧的起伏，他竟然会抽泣起来。他飞不起来也回不了家，因为他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完四十法尔萨赫路程，默默地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头路前行，绝了回返和拐弯的念头。可哪怕是如同一个正常的人那样像样的走也好，可这是步履蹒跚，如同乌龟般爬行。不，要是哪怕能迈着蟑螂似的急匆匆的小步，即使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步履相比仍然很慢的行走也成啊，想起来都可怕。走完这苦难的四十法尔萨赫得花多少时间啊？前面有条小溪，舍拉夫坎说，心头不悦，等着，褐色的溪水在汩汩地流淌，冲刷着嵌在泥土里的黑石子的一侧， 一个正常的行路人都能从溪水的这一边跨到另一边，顺利地通过，不会打湿自己的脚。行路人的眼睛是明亮的。好的，瞎子说，嗓音有些嘶哑。他松开手，不再拉着袋子，小心翼翼地向前迈了一步，站了片刻，用木棍探索着身前的路。随后他又迈了一小步，蹲下了，伸出一只手，他用手掌咬着溪水喝，水顺着大胡子流了下来。舍拉夫坎向前走了一步，踏在一块石头上蹲下了，也喝起了清凉的溪水。瞎子拄着拐杖，低着头，脑袋歪到一边站着，脸上的表情十分专注警觉，他像是在分辨什么声音。舍拉夫坎把手在衣服下摆上擦了擦，坚决地说，加法尔，怎么了？瞎子问。他把头抬了起来，他没听清向导的声音，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仍然站在那里聆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和风儿的呼啸声。他右手握着棍子，斜着的身子微微靠在上面。舍拉夫坎一早就把恰畔脱了，上身只穿一件衬衫。天空晴朗，阳光强烈，烧烤着的大地和植物亮晶晶的叶子。这位可好，他用左手捏紧了衣领，是怕冷还是怎么着？他的整个身姿神态给人一种如同惊弓之鸟一样的不安感，扎着遮掩布的头尽管高傲地向上仰着，却未能给他以力量和尊严。舍拉夫坎想说说四世法尔赫萨路城的事，想告诉他要是他俩能走得快些就好了。他咳了起来，你说呀，小溪得跨过去，你听见没？那是啊，瞎子点了点头，那当然。他艰难地坐了下来，嘴里哼哼着，脱下了靴子，将裤腿卷了上去。水很凉，石头又圆又滑，溪水深达膝盖，且流速很快。他一脚踩在了滑滑的苔藓上，踉跄了一下，将拐杖高高的扬起，一只靴子差点滑落。向导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肘，向导的一只手领着他刚向前走了一步，随即松开了，手不见了，失去了。于是他重又感到一种恐慌，往回走吗？脚下潮湿的沙子似乎比溪水更凉，他的身子打着寒战，该坐下来把靴子穿好。这里有块石头，嗯，就在这儿。上帝保佑，石头倒还是挺光滑的，微风吹打在脸上，凉飕飕的，不舒服。很奇怪，他对向导产生了一种依恋，一种胆怯的不安的爱，甚至是一种谄媚式的爱。他想讨他的欢心，以便让他能对他好些，不要抛弃他。不到17岁，可已经有了那样低沉浑厚的嗓音。不过有时声音表现出的是一种假象，还是个孩子，一个少年。但是他眼睛看得见，他可以为我指路，他是无所不能的，他的那只手可是至尊的上帝的手啊。每当他把手伸给瞎子的时候，他嗓子眼里会咕噜作响，发出感激的乞讨声，而每当他松开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孩提式的恐惧攫住他。他怕会将他一个人扔下，将他一个人丢弃在黑暗之中。为什么他会这么恨他？也许是因为男孩领着他走这样的路十分艰难。是的，当然很难。他试图回忆自己15、6、7岁时的情景，他那时是怎样的？他想体会一下，如果是自己领着一个瞎子走四世法尔萨赫的路会怎样。记忆模模糊糊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中，草原上像是笼罩着蜃气，它不停地在变幻流动，在朱母色的气浪中，荒漠里的褐色灌木丛在扭动，在起舞。他那时是怎样的？怎样的？就像现在他的样子，他从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未变过。时间只是改变了他的身体容颜，只 只是将灵魂从一个容器放进了另一个容器中，先前是个婴儿，然后是个孩子，再后来成了青年，骄傲地鼓起身上的肌肉，很快就变成了强壮、灵巧、快活的男子汉，后来再后来就这样成了老头。是的，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有五种感觉，他会派出五个使者，使者们将世界上的一切奢华美妙通通传递给他，其中的一个他已经失去了，也许那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是失去了触觉，或者说失去了味觉，他从此会永远无法区别面包与酒、米与肉，或者无法闻到花朵的芬芳、女人身体的芳香、马儿的汗臭、火焰的气息、湿漉漉皮毛的腥臭。又比如，若是失去了听觉，你会听不见潺潺的水声、人类的说话声、鸟儿的啾啾、风儿吹刮树梢发出的令人兴奋的呼啸，还有当旋风在长满树木的山岗斜坡上带着慌乱的喧嚣飞舞盘旋时所发出的深深的叹息。但如果他能看得见，能看得见也好啊。视觉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天赋，任何一种能力的缺失都不会让人变得如此无奈与无力。最最珍贵的东西被夺走了，那是一种能让人看见、看见最美妙、最真诚的天赋啊。他曾看见过多少东西啊，他看见了贪婪、专注、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个细微之处，却永远都看不够。他会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微不足道的那些细节，大地什么颜色，树木像什么，他寻找不同物种的共性、相似物的不同，为什么？起先他并不明白，只是凭着直觉，后来慢慢的才意识到，如果看不见，如何用语言来表达，用它来表达什么，大家都看见的是什么，那时你才能说出在你之前人们说了上千次的话，此后人们仍然会数千次数千次的会说的话。可瞎子们，人们告诉他，天空是蓝蓝的，水是深深的，草是绿绿的，而实际上天空如同失去自由的人的一双眼睛，而水如同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清晨眼睛下的眼圈，而草会因为嫉妒一个北方姑娘的无法形容的美丽而干枯，到了那时她会变得像她头上的一缕白发。她看见过，却永远也没看够。当然他们知道最该剥夺的是她生命中的什么，这是古尔干想出来的，肯定是她。嗨，若是我这双手能够着你的身体该多好，我会把你的心脏从你那肥胖的胸膛中抠出来，会把它油腻腻的颤抖着的放在手掌里，会当作节日盛着佳肴的大碗一样放到我的嘴巴前，慢慢的一口口的把你那黑色的脏血啜饮。我把你比作什么？比作蛇吗？那是对蛇的亵渎。比作鳄鱼？那是对鳄鱼的羞辱。眼镜蛇的咬噬夺去人的生命，鳄鱼也会一下子让毫无防备的游泳者失去生命的重量，古尔干留给了他生命。但难道能说他的行为比鳄鱼或毒蛇高尚？不，更恶毒。生活还有吗？他还有价值吗？如果这个人每天都在想活着不如死得好，如果他每时每刻都在回忆说死者起码不会因为自己的失明而痛苦，因为死者已经再也不记得活着能看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起先他觉着无法承受这样的苦难，因为这就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心灵无法承受，心脏会停止跳动，脑子会燃烧起来，会被烧毁，焚为灰烬。但没有这样，什么也没发生，心灵没有失落，心脏没有破碎，只是夜里眼窝子酸痛难忍，泪水连连，但渐渐地长好了。可诅咒的理智丝毫没有紊乱，没有遭到损害，它仍然在撞击着我的心灵。是的，始终朝着一个地方撞击，不断移动着那块石头，从右边到左边， 对着一个地方，随后从左边到右边咚咚地敲击着，可以像以前一样认真思索，仔细斟酌，做出决断。这该死的理智依然会不断地啃噬着他那如棉絮般柔软的地方。他的结论是，不管人们如何待他，而他只有苦苦地承受生命存在的煎熬。为什么？他不会说。他知道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但他也只能毫无意义地活下去。他知道这生命如今已经没有价值了，没有未来了。他坚信与其忍受如此的痛苦，莫如根本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但他也没有这样，他依然活着，不断移动着心中的那块石头，咚咚地敲击着，如蚯蚓像蟑螂。别这样想，不能这样，总有那么一天他的心会不再这样想了。因为仇恨，他的心被揪成一团，在颤抖，酸痛难忍，眼看就要破碎了，爆裂了。别再想这件事了，上帝啊。向导把手伸了过来，也许他以前就渴望着有这样一只手能支持他，把他带去应该去的地方。他直到现在才明白这一点。没错，他渴望过，是的，可以前没有这样一只手，或是曾经有过。歇过来了吗？
第二章，店主、小居士、诗人、商队现象。工商队留宿的客栈掩映在晚霞金色的余晖中，两只大黄狗趴在大门口，抬起了头，一只坐了起来，挠着痒痒，另一只懒洋洋地叫了几声，重又将头趴在了前爪上。舍拉夫坎将瞎子领到墙根下的木墩子边，您先坐下，我这就过来。工商队留宿的客栈店主是一个大胖子，脸颊上有一道疤痕。他将一块盖在大盘子上的餐巾取了下来，盘子里放着大块炸羊肉。您好，先生，舍拉夫坎说，俯下了身子。一间房要多少钱？本店可不提供饭食。店主叹了口气提醒说，随即又用餐巾将羊肉盖上。从哪儿来的？
布哈拉。
从布哈拉来的，像是并不急着赶路，出门晚了。舍拉夫坎冷冷地说。
哦，
这样啊。嗨，晚来总比不来的好。店主开着玩笑。半个银币。
半个银币？
什么意思？
不便宜啊。
嗨，亲爱的，店主解释道，你这是来瓦布肯特，不是别的地方。舍拉夫坎哼了一声，显然瞎子没说错。
好吧，您给我们在一层开个房间。
店主收下银币，两眼眯缝着。
你们有货物吗？
什么货物？
我这儿的一层都是给商人住的，店主解释说，都带着货。
我们没有货，我带着一个瞎子，他上楼很困难。
瞎子？
店主警惕起来，我这里不住瞎子，那有什么区别吗？我照样付钱就是了。区别在于我这儿是个像模像样的旅店。店主有些生气了，将银币扔进了一个粗麻布口袋里，随即开始翻找破旧些的铜板。在我这里留宿的都是商队的生意人，我这里很干净，很整洁，你明白吗？残疾人和乞丐盲流应该去集市过夜，要是有商队来了，我得把你们轰到走廊上去住，我得把房间留给商人。
给零钱？你为什么偏要把他领到我这儿来，不去集市？
舍拉夫坎耸了耸肩膀，他们对我说了，就让我们住在商队客栈里。
谁对你说的？
他们究竟是谁啊？
我不知道。
什么？
店主很是惊讶，
你领的人，你还不知道谁让你领的？
舍拉夫坎一副受苦受难无奈的样子，他抬起双眼向天空望着，意思是这些不应该问的问题让他感到很烦，他实在不愿意回答。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叫贾法尔。
从监狱里？
怎么，你是他的亲戚吗？
不是，
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如果他与你什么关系也没有，那你怎么会与他在一起呢？舍拉夫坎又耸了耸肩膀，是人家让我陪的。谁让你陪的？古尔干先生。古尔干先生？店主很是惊讶。哦，是这么回事啊。他张开嘴愣住了。是的，舍拉夫坎点了点头。古尔干先生，年轻的埃米尔努赫的大臣。年轻的埃米尔努赫的大臣，祝愿他生活幸福，万寿无疆。店主嘴里嘟囔着。那他是谁啊？你说谁？你领的这个瞎子？瞎子啊。店主有些不耐烦了。你怎么这么笨呢？小伙子，这关古尔干先生什么事儿啊？舍拉夫坎有些生气了。我不笨，他冷冷地说。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没对我说过。他是个瞎子，他是个乞丐。你说他是乞丐？店主沉思起来。那我去了。舍拉夫坎趁他沉默的这会儿说，高水罐能带进房间里去吗？高水罐吗？店主重复了一句。带上吧。是啊，去年我还买了六个带嘴的高水罐，整整六个，被偷走了一个。我知道是谁偷走的，我知道。要是这个混蛋还想来这儿偷，我非断了他一只胳膊不可。是啊，舍拉夫坎点着头，不知所措地倒着脚。他之所以特别提到了带嘴的高水罐，完全是从实用考虑的，但话没说完就走，似乎显得不太礼貌。那我们去哪个房间？拐角的那间，大门右侧那间屋挺干净的。去拐角的那间。嗯，好吧。等等，店主把盘子里剩下的羊肉放到了面饼上。你拿着，拿去给那个瞎子，让他好好吃一顿。你告诉他，就这么说，就说是萨拉尔客栈店主送给他的，就说我向他致敬，祝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你自己也吃点，晚上我再给你们弄点面粥喝，明白了吗？明白了。舍拉夫坎点了点头，收下了送他的食物。谢谢。他穿过尘土飞扬的院子，将盘子放在墙根底下，单间小居室的一道竹门挂在了皮带环上。他走进小屋，吸动了一下鼻子。屋角放着薄薄的一摞油芝麻花的褥子，羊羔皮，也许正是这些东西发出的很难散去的狗毛气味和腐烂气息。他拿到外面抖了抖，重新叠起来放到一边，往地上泼了点水，把地扫了扫。屋子里到处都沾着羊油，还满是被烟熏过的炭黑。他仔细地把铺盖打开，铺好，就这么凑合着吧。他还弄来了一桶水。贾法尔，我来给您倒点水洗洗。瞎子顺从地将两只手掌合成了小船样。等他把脸洗完，他便把他领进了屋里。您坐下，我已经把地扫了，这里挺干净的。贾法尔呼哧呼哧地喘着坐下了，放下了拐杖，深吸了一口气。这些吃的，舍拉夫坎将盘子放在他面前说，是店主送的，您就吃吧。有羊肉，还有面饼。他抓着瞎子的手帮他去拿吃的，瞎子摸到一块，拿着闻了闻。舍拉夫坎掰了一小块面饼放进嘴里，瞎子咬了一口，不情愿地嚼了起来。这店主还挺怪，舍拉夫坎又接着说，他一碗就要勒索半个银币，可这些肉却不要钱送给了我们。他们吃着没说话，真还不错。盘子吃空后，舍拉夫坎说，把大胡子抖了抖了，您喝茶吗？等会儿。瞎子的两只手在身边摸了摸，随后他躺下了，脸朝着凹凸不平的土墙。那好吧，舍拉夫坎同意说，您休息吧。
他走出屋外站了会儿，嘴里嚼着带刺的毛山楂干，四处打量着。吃过东西，他的心情好了不少。是的，他们走得太慢了，这没得说， 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走了多少路呢？刚走到瓦布肯特，若是他舍拉夫坎自己一个人，半个小时就能走到，而且还轻轻松松的。即使磨磨蹭蹭的走，那一个小时也够了。他们走得太慢了，实在是太慢了，甚至想想都可怕。照这么走下去，到潘日鲁德得走多少天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很难想象，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是舍拉夫坎在看，他看得见，那是土地，这是青草，这是树，这是淡红色的晚霞。把脑袋转过去，你能看见另一棵树，与先前的那棵完全不一样，别样的青草，大门旁的两只狗，一切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却什么也看不见，往这边看漆黑一片，往那边看一片漆黑。再说人也老了，可能还有病，怎么才能让他走得快一点呢？哎，算了，就这样吧，今天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上一觉。到了晚上，舍拉夫坎再喂点面粥给他喝，一步步的走，一个个法尔萨赫走，总能走得到的，没关系。他叹了口气，往客栈大门走去，站了会儿，望着大路，他看见一辆双轮的大车朝着一个方向驶去。五分钟后，又一个驼背的老人骑着头愁眉不展的毛驴儿，朝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目送着老人离去以后，他想上客栈的长廊里走走。他在一间屋子的门口站了会儿，望着一个卖糖果的商人，一边嘴里不住地骂着烦人的黄蜂，一边在规制整理他那黏黏糊糊的口袋。离楼梯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旅客，其中一个坐在门口的小台阶上，像是勉强地在应对着对方的问话，另一个站在他面前比划着两只手，动作幅度很大。我的歌可是全阿扎姆人都在唱，他十分激动地喊道，不时地将双手合拢，手指交叉着，随后又松开，以便能高高的挥舞，或者黏黏稀疏的大胡子，两只深深凹陷的眼睛露出了一种神经质的不安。他左脚上肮脏的脚趾头从靴子的裂口中探了出来，我是伟大的诗人，我叫鲁达基，我是布哈拉埃米尔王朝宫廷诗人之王，你们给我听着，要说起作诗的艺术，任何人，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我相比。是是，他的对话者不住地点着头，很是郁闷。尊敬的，您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鲁达基。舍拉夫坎心中不禁暗暗地吃惊，哦，这可了不得，鲁达基他可是诗王啊，在布哈拉难道还有不知道鲁达基的人吗？鲁达基的诗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呢？城里还常常会流传他的贝特诗，每个人都认为他有义务背诵他新创作的诗歌，诗歌背起来毫不费力，因为所有的诗歌只要你听过一遍，就会铭刻在你的记忆中。鲁达基好了不起啊，大名鼎鼎的诗人鲁达基，布哈拉城最有名的人。是的，他的声望与埃米尔卫队长或者重臣的声望不同，这种声望更像是这座城市的一个保护神的声望，因为普通的民众不可能与大臣或者卫队长打交道，但是他们会向圣人赫兹尔祈祷，所以即使是仅仅能背诵他的几首贝特诗的人，也认为鲁达基与他有关。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兴奋并受宠若惊，因为他坚信神圣的保护神会记着他，没想到竟会在这儿，大名鼎鼎受到历任国王恩宠的诗人，会坐在供商队留宿的客栈里一个肮脏的泥土台阶上，还神经质地抽动着露在破靴子外面的脚趾头，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此时伟大的鲁达基仍然神经质地宣扬说，人们都在唱却浑然不知，这是我写的歌。尊敬的，您也许听过我的这样一首，诗王又将两手合拢，手指交叉，手心朝上，可笑地轻在胸前，用颤颤巍巍的尖细的嗓音哼哼起来，燕子啊，为我将泥土衔来，斑鸠啊，将苇棘叼来，我要为自己把木屋打造，还有，不，等等，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您听过吗？他随即又哼哼起了另一首题材完全不同的歌，黑悠悠的你呀，如同图兰国日落时的晚霞，可你的脸颊啊，却飞上了红红的朝霞。 是啊是啊，他的对话者痛苦地皱着眉头，点了点头说，我听过这首歌，您不用唱了。我的九歌您听过吗？大家都在传颂我的九歌，人人都在唱，在任何一个集市上都能听到，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我写的诗歌，是伟大的诗人诗王鲁达基的诗。您听听，这首诗我是这么写的，我们需要让九只母，先让他承受痛苦的磨难，他急匆匆地朗诵道，然后让孩子自己经受牢狱的黑暗，人们绝不允许小小的婴儿过早地剥离母亲的乳房，只要母亲活着，孩儿绝不能与母亲分离，那就得先把母亲压死踩杀。是啊是啊，听者嘟哝着说，他站起身来，对不起，我该走了，我还有事儿。他跳了起来，一边走一边掩上合绊，急匆匆地朝屋檐下走去。孩子被囚禁在牢中，因为痛苦而思念，整整七天不省人事，惶恐不安。诗人绝望地喊叫了一声，用灼人的目光望着离去的对话者，眼神中充满了不安的惋惜，随后调转头来朝着院子里望着，想寻找新的听众。一方面若能引起这个大名鼎鼎人的关注当然是很荣幸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自称鲁达基的人确实很是让人觉得奇怪可疑。所以舍拉夫坎回过身去，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未免惹是生非，他朝了另一个方向走去。他慢悠悠地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在厨房边上站了一会儿，看了看长长的走廊，随后又往大门外看去。他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地溜达了一会儿，终于弄清楚了在这个客栈里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布哈拉，或者是马扎尔、瓦布肯特、科尔明，或者是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其他的道路上，不管你沿着条条大路走到哪里，只要你走到供商队留宿的客栈，你都会看到同样的情景，这里也毫不例外。宽敞的院子四周是方方正正的土房，走上去滋溜作响的长长的木走廊绕着二层一个个单薄的房门，此时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一个生病的西瓦韩国人孤苦伶仃地躺在一间闷热的小储藏室里，不时地传来他虚弱的呻吟声。一层也隔出了一个小房间，通常是商人租来存放货物的，有两个从集市上回来的体面的客人正在忙活着收拾当天未卖完的货物，安排和整理第二天准备卖的东西。院落左侧有一缕缕的炊烟冒出，那边的角落里，在芦苇搭建的遮阳棚下，一个穿着蓝衬衫和蓝长裤的瘸子正在忙着在做晚饭，面露愠色，洋葱已经剥好切就，他现在在一块粗糙的案板上剁胡萝卜，他一边切菜一边在锅里搅拌着什么，铁锅下面有微微的小火在跳动，若是有钱也许可以向他要一碗薄荷茶喝，买一把桑葚干或者葡萄干吃。庭院的右侧在马厩用竹竿隔开的拴马桩和空着的骆驼圈对面，有一个个长方形的高高的土台子，简易的床上面铺着粗糙的双面毯，这里也是空荡荡的，一个床上睡着一个流浪汉，用一件破荷瓣蒙着脑袋，另一张床上躺着两个从城郊村子里来的农民，他们懒得赶着驴子驮着半口袋没卖完的白菜来回跑，情愿花上两个铜钱在这里过夜。第三张床上周围聚集着一些喜欢读经祈神的人，这就是客栈里所有的客人。舍拉夫坎也走进了正在诵读古兰经的那一群人中，哈吉看上去很憔悴，仿佛刚刚被一阵龙卷风袭击过，五分钟前才从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被拯救出来，衣服成了破破烂烂的碎片，碎片的中间还露出了赤裸的身子，乱蓬蓬的灰白头发上落满了细碎的尘土样的脏东西，布满皱纹的黑黑的脸庞上镌刻着因长年累月朝觐拜谒颠沛流离留下的绝望与执着的印记。他坐在土床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一只粗硬的手指头在用圣洁的字母写下的神秘的花体字下移动，他用颤抖的声音诵唱完例行的诗句后便不再作声了。 为的是要郑重其事地往放在他面前的一个碗里吐上一口水。舍拉夫坎猜到了，哈吉这是要给生病的希瓦韩国人调制药。病人的呻吟声仍不时地从二楼传来。这里还有一个希瓦韩国人，他长着一对小蜜蜂眼，穿着一件绿色的呢子合伴，很年轻，正静静地等待着仪式的结束。哈吉沉默着翻开了古兰经的下一页，希瓦韩国人小心翼翼地将盛着水的碗推到了他的跟前。也许是他不想浪费任何一滴可以治病的口水，因为那些口水里充满了哈吉忧郁地念诵经文的圣洁性，要是能给贾法尔的眼皮上抹上一点该多好啊。舍拉夫坎突然在心里默默地想，说不定真能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东西，不知道哈吉会要多少钱呢。这时哈吉读完了一章，念完了结束时该说的祈祷词，最后一次郑重其事地往碗里吐了口口水，将碗推到了锁水人的跟前。谢谢先生，希瓦韩国人说，也许真的能治好。他脱下身上华丽的合伴，将它披在了哈吉的身上。哈吉一时怔住了，希瓦韩国人拿着碗小心翼翼地端在胸前朝楼梯走去。嚯，围观的人们不禁异口同声地发出了惊叹声。嚯，舍拉夫坎也被希瓦韩国人的慷慨而震惊了，一件合伴，一件崭新的合伴，也许那病人是他的哥哥。他突然醒悟道，就是这样，那个病人就是他的哥哥。好吧，愿真主保佑他的健康，哈吉不好意思地说，用已经归他的那件新的合伴的衣袖擦了擦眼睛。上帝大慈大悲，不然的话身上的这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因为我要用2年才能回家。让他喝点热的，热的能舒缓病情。他冲着离去的希瓦韩国人的背影用颤抖的声音喊了一声，他随后抖了抖身子，在深受震惊之后终于彻底地清醒了过来，望着那边冒着炊烟的炉灶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当然这个懒汉总归能够把他该死的胡萝卜切完的，否则我们即便到了世界末日还是等不到他吃的羊肉汤的。正在此时，三只原先还在厨房边打盹的毛茸茸的小狗突然冲了出来，他们狗仗人势，发出了刚刚醒来时发出的嘶哑的狂吠声，朝大门口奔去。有人哆嗦了一下，有人干脆骂出声来，所有人，那个正在用漏勺敲击着铁锅的厨师，与学徒一起正在敞开着房门边丈量一卷卷各色花棉布的杂货商，两个因为一条绳子而在吵架的种菜人，那个踢踏作响正迈步往走廊里走去的希瓦韩国人，那个虔诚的哈吉，连同他的两个听众，还有舍拉夫坎，一个个都扭过了头朝着狗狂奔的方向望去。兴许是骆驼商队来了，哈吉侧耳倾听地说，这么晚才来真见鬼了。几只狗发疯似的在狂叫，朝着大门的方向狂奔，一路还在张望是否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勇敢与对客栈的秩序的忠诚守卫而给他们扔块吃的，这会儿可有好戏看了。哈吉不满地重复了一句，抄起了放在身边的枣木圣杖，同时还伸出两只脚在摸索着放在土床下面两只破烂不堪的鞋。还真是连最能干的厨师都没来得及把三根黄色的卡尼巴多姆胡萝卜刨成丝，骆驼队沉闷的铃铛声已经听得越来越清晰响亮了，扬起了一屁股的尘土。长长的商人和骆驼队开进了商队客栈的大门。
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中国的俄罗斯图书广播节目。通过这套节目，我们向您介绍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